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铁腿，我是乔哥。你今天铁腿了吗？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来跟大家聊一下上个星期在新加坡所举办的 T100 巡回赛，以及我们要从这场比赛来看下个星期即将在台湾所举办的 Change Taiwan 有哪一些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新加坡靠近赤道，那天气是非常的炎热，那再加上四月其实对于新加坡而言气温也已经来到三十几度以上，同时其实他们的天气环境跟台湾比起来是蛮接近，尤其是像台北夏天也是属于非常闷热。而过去的经验而言，其实在Change Taiwan 台东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其实他们天气比较阴晴不定，所以可能会碰上礼拜六比赛的前一天，也就是礼拜五，可能会遇到一些下雨的一个状况。那礼拜六可能甚至一早在清晨也可能是下雨，但是中间会出太阳，导致可能像是参加113的一个选手或者是226，他在跑步赛段的时候可能是遇到相对比较炎热，然后再加上可能早上因为下过雨的关系，所以整体跑起来是非常闷热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从新加坡这场比赛可以去看一下职业选手他们做了哪一些准备，尤其是降温或者是在装备的一个选择上面他们是如何去配置的。那透过这些影片，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一种免费的教学影片的感觉，就很多的东西从职业选手的身上就可以学到一些诀窍在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那我在这边也就是在节目的后半段可以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那还是要首先回来先讨论新加坡这场比赛。那我觉得这场比赛距离迈阿密大概五个礼拜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相较于迈阿密毕竟已经是第二场的比赛，虽然后面还有接续的一个巡回赛，不过五月是没有 T100 的比赛，那下一场比赛要等到六月在美国的加州，也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恶魔岛那个地方来举行第三场的 T100 的巡回赛。所以等于职业选手比完新加坡有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做调整以及休息，所以我想更多的职业选手会愿意把他们投注的心力在新加坡展现得更完整一点。那同时我觉得对于很多外卡的选手而言，他们毕竟可能并不会参加每一场，他们可能是透过另外资格的一个方式，所以有一场每一场的来参加，所以他们对他们外卡的选手而言，他们每一场绝对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们不太需要 maybe 积分吧，他们有时候可能更看重的是奖金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场新加坡比赛不论是在男子选手或者是女子选手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颁奖台出现我们比较陌生一点的脸孔。而同时我想已经很多人没有在赛前预测到，其实现在的T100 巡回赛以积分来说，男子的第一名同时也是这场新加坡男子的一个冠军，就是来自荷兰的 Yuli Kulin， 那他同时也是在上个比赛当中他在迈阿密是拿下第四名。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一场接着一场，那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般有在看职业比赛而言可能比较会让人出乎意料的一个事情。那来谈一下这个 Yuli Kulin， 那他在26岁以前呢，其实他应该说他今年26岁，他过去最好的一个成绩其实是在去年 Ironman 70.3 的世锦赛拿下第六名。那你说去年的 70.3 的档次很高吗？我觉得也还好，那可以说就是 Yuri 他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一个表现。那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在世界排名才排名第291名，而2022年他的 PTO 的这个排名也才61名，所以其实基本上大家不太认识这位选手。再加上提到2021年以及2022年基本上排行榜都被挪威选手给等于是霸榜大概2年多的一个时间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选手真的是会突然的串起来，让很多人可能突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他连续两场比赛其实都表现得非常不错。那虽然刚提到我们在颁奖台看到这些我们比较陌生的一个脸孔，但其实要跟大家提一下，这位冠军 Yuri Cullen 他在今年的新加坡比赛，他通过终点线的时候，其实人是整个躺在地上，那在救护人员的协助之下就马上帮他降温。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这个救护人员他们是怎么帮选手降温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说，其实我们人体有哪一些部位是在第一时间需要快速降热的。同时如果你今天在比赛当中，你也可以尝试的把冰块或者是水就是往这些部位拿去摆，可以让身体得到更舒适的一个结果。最后其实就是 Yuri Cullen 他其实身体是没什么大碍啦，被送进医院之后，他也在个人的社群媒体有发文说他其实身体是没事的。但最后在颁奖的时候呢，他的冠军的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名是由女子的冠军 Ashley Gentle 帮他代为领奖。所以其实男子在颁奖的时候，其实台上就只有两个人，也就是第二名的 Sam Long 以及第三名的 Peter Himerick。 在男子组的方面，我觉得这场比赛基本上全场的焦点基本上都是放在第二名的选手 Sam Long 上面。而大家不要忘了， Sam Long 在这场比赛之前上个星期才在美国的欧巡赛参加了 70.3， 所以等于是 back to back 的比赛，然后他还拿下第二名的一个好表现。要在 PTO 拿下跟着拿下在 T100 拿下第二名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大家如果去看 highlight 的回顾， Sam Long 他是最后一个上岸，而且他在转换区因为东西没有摆好被罚时30秒，他等于是从最后一名靠着单车以跑步，这两个都是在所有男子选手当中排名第一的，从后面最后一名直接倒追上来成为全场第二名。我觉得更特别的是，其实 Sam Long 他过去有曾经发生过对于裁判的判决有不满的一个状况，他也曾经说他因为那个判决，然后他可能一点情绪失控，他说他再也不要参加 Ironman 的比赛。那当然他事后也反悔说他这是有点带有情绪的一个文字跟言论，所以他当然还是有继续参加这个比赛。但从这一次的罚时而言，他从他的神情来看，他其实很能够坦然接受他被判罚这件事情。那而且在过程当中可以看到 Sam Long 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是算保持微笑，然后在骑车的过程当中还会跟其他的选手互动，甚至他在最后跑步倒数第一圈的时候，就是应该大概剩下六点多公里，就是还有一圈，那他在发誓区的时候可以跟场外的观众有很好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可以看到其实 Sam Long 在这几年当中，不论是在体能上的成长之外，在心态上我觉得也更加成熟。有一句话这么说，其实要在铁人三项比赛当中拿下冠军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更难的是最后能够笑着进终点，这才是最困难的。而 Sam Long 他好像在这场比赛完美诠释了这件事情，因为他最后进终点的时候竟然是用跳着。对，所以我觉得从 Sam Long 的这一场比赛可以看来，他在状况其实调整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也非常期待他接下来的 T100 比赛又是能拿出什么样的一个表现。那在男子组的部分，最后还是来谈一下第三名的，就是 Peter Himerick。 他其实也算是老将了，他年纪已经34岁。那在去年新加坡还是 PTO 的时候，他在这一场比赛是拿下了第二名，而今年上一百 上一场的迈阿密 T100 的比赛因为机械故障，所以最后没有完成比赛。那我觉得 Peter Hamiak 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也是稍微比较陌生一点，但是我对这位选手印象蛮深刻，就是身材非常高大，然后看得出来他有一定的一个年纪。那所以我去查了一下他的成绩，其实他过去也没有特别让人印象非常有名的一个比赛这样子。那最好的比赛应该算是2023年 Ironman 70.3 的欧锦赛冠军。那他在2022年的时候在 PDO 的 US Open 拿下第八名，Canada Open 的时候拿下第六名。说实在，这些比赛成绩不算太好，但也不算太差，就是能够保持非常非常平稳的一个表现。那过去我有看到他之前的文章也提到说，他说要能保持这样子平稳的成绩，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身体的一个健康。那有好的身体才能维持好的训练，有维持好的训练才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 OK， 那接下来男子组聊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女子组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女子组的整个看下来，我觉得可以跟上一届，也就是去年的 PDO Asia 来比较一下。那因为去年新加坡站的时候， Lucy 她是处于一个伤后复出的一个阶段，就那场我记得比赛大概是八月吧，对，其实是属于伤后复出。而且 Lucy 去年应该是把整个重心都放在 Kona 这场比赛，所以新加坡对他而言算是一种测试赛的一个感觉，就是确认他八月的程度大概到哪边，来作为他接下来准备从八月到九月十月接着 Kona 这个中间的一个调整。所以可以说去年的 Lucy 他并不完全有发挥他全部的实力，所以他只拿下第五名的这样子一个成绩。那我觉得可以来去跟上一次跟这一次的 Ashley Gentle 来比较，因为 Ashley Gentle 他在去年的新加坡以及今年这场比赛都拿下了第一名。我们先来单纯来去分析一下 Ashley Gentle 他这两年，也就是去年跟今年三项成绩的一个变化。那他2023年的游泳成绩呢是28分20秒，那今年是游出了27分41秒。那在单车的部分，去年骑了2小时03分42秒，今年只骑了2小时05分26秒。而跑步的部分相对就退比较多一点，他去年是跑出1小时07分25秒，等于均速是3分45秒的一个配速。那今年呢跑出了1小时09分10秒，当然还是很快啦，不过配速上而言是超出了3分50秒，是来到了3分51秒左右。所以看到其实 Ashley Gentle 他的游泳是进步了，那从2023年跟 Lucy 差了1分46秒到2024年游泳差了1分38秒。那2023年的时候 Ashley Gentle 他在单车以及跑步的阶段其实都表现得非常不错，2023年他赢了 Lucy 单车将近2分41秒，跑步更夸张，Ashley Gentle 在去年的跑步赢了 Lucy 6分35秒。但在今年不一样了， Lucy 的单车成绩可以看到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尤其从去年 Kona 之前，我觉得 Lucy 就一直在单车这个项目上下了非常非常的一个多的功夫，也看到 Lucy 有明显的一个进步。那2024年就是今年新加坡，Lucy 游泳比较快，那这个不用说。而今年的 Lucy 单车比 Ashley Gentle 快了4分08秒，原本去年是 Ashley Gentle 赢了2分41秒，但今年 Lucy 单车快了将近4分08秒，但是因为跑步的项目 Lucy 输太多了，所以最后 Ashley Gentle 还是以逆转的一个方式拿下了第一名，而Lucy 再次扮演了老二传奇。不过就总体积分而言在 T100 的部分 Lucy 还是女子的第一名，而这两场比赛加下来 Lucy 的奖金还是拿的最多的。那我自己觉得可能 Ashley Gentle 他这场比赛算是他今年的首场最重要的一个比赛，而 Lucy 可能多多少少受到上一场比赛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从这场比赛他应该可以表现得更好，尤其在跑步赛段，我觉得他确实有可能会被追到，但也不至于到那么早就被追到，毕竟他的单车真的是可能骑车骑得有点太凶了一点。这次骑的成绩是我记得是2小时01分多，所以其实是蛮夸张的一个成绩，也是所有女子组当中骑车最快的。那 Ashley Gentle 的跑步也可以说是非常的顶，虽然他今年的跑步比去年还要来得慢，但是今年他跑了1小时09分10秒这个成绩，放在男子职业组而言还是可以排在男子第五名，所以可以知道这个 Ashley Gentle 他的跑步可以帮助他逆转，甚至可以扩大非常大的领先，而且我想这个跑步也是他的一个手上的王牌，而这件事情我想 Lucy 跟他的团队也知道，所以 Lucy 也是尽可能的在前面两项能够拉开一个差距，但最后还是由 Ashley Gentle 拿下了一个第一名这样一个成绩。那我其实我最想讨论其实并不是 Lucy 跟 Ashley 这两位选手，毕竟他们两个在过去的节目也跟大家聊到，也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认识这两位选手。那我就最想聊的其实是 Els Visser 这位女子第三名，而这位荷兰选手她是非常有故事性的一位，可以说是传奇人物。对，而这场的 T100 拿下第三名，虽然她在过去的一个曾经有拿下过一些 Ironman 地区赛事的第一名，但我觉得这个 T100 第三名对他而言可以说是从他职业生涯到现在为止应该表现最好的，而且是他最满意的一场表现。而今年其实他在3月2号的时候有曾经在纽西兰的 Ironman 拿下第二名，但我觉得这场 T100 第三名绝对对他而言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信心。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下周 Challenge Taiwan Els Visser 他也会来台湾参加，而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Els Visser 也曾经来台湾参加过 Ironman 70.3， 那场比赛他也是拿下了第三名。而那场比赛跟大家补充一下，第一名就是 Sarah Crowley，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选手。而这里其实今天不是来特别要聊一下Els Visser 的一个成绩，而是来分享他的故事。那他的故事其实在网络上呢，其实他有自己分享过，而且大家搜寻他的名字可以发现有很多的文章是在讲他过去的一个故事，甚至你去 YouTube 可以搜寻他，他曾经在5年前在转职业选手的时候曾经上了 TED 去做了一场演讲，那场演讲大约14分钟，他讲的速度稍微比较慢了一点，推荐大家可以用 YouTube 的翻译，那再加上快转来去看他这场的演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为什么他的故事很特别呢？因为其实 Els Visser 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取得了医生的资格，那他其实在过去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领域就是学习，就是从事医学的一个工作这样子。那2014年的时候他刚取得医师证照，那他医师证照他们必须要到海外去做一个实习的一个工作，他当时就是选择了亚洲去做一个实习，而他在实习结束准备返国之前选择到巴厘岛度假这样子。那大家都知道巴厘岛可能就是玩一些跳岛或者是游艇的一个行程，那没想到他和船上24名的游客在半夜遇上了一个船难，就是船既然出现了一个破洞，然后不得不就是跳下海，因为船要沉了嘛。而那天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半夜，那 Elsevier 跟其他乘客就其实当下的状况，我想我们没有实际参与过人其实很难去想象当时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境。不过 Elsevier 就决定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他要判断说他到底身上要带什么，然后他要该怎么去做接下来保护他生命安全的一些决定。那他就抱着一些就是他们有一些救生衣嘛，他还是穿在身上。那等到接近天亮的时候，他 就决定说他不能在原地去等待救援，他要想办法游泳。所以他跟他的在船上的另外一名就是等于是船员吧，他们就决定要靠游泳的方式想办法先离开海面上。所以他游了将近8个小时哦，就基本上从半夜然后游到早上，然后在接近就是清晨的时候，他们有看到远方有一处无人岛，然后他们再花大概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才游上去。那其实你今天在外面一个无人岛，其实重要的并不是游泳本身，这游泳你只是从海游到了一座岛，你可以很扎实的踏在陆地上，但那座岛是没有被开发的，代表你在真的获救之前，你必须在岛上等于是荒野求生，你必须要想办法解决水的问题，想办法解决粮食的问题、吃的问题等等的。所以其实船难发生了，他面临到生命的一个急迫，那等到他真的踏到岛上等待救援之前，其实还有好多的问题必须来处理。我想你现在把我丢到一个荒岛上，要怎么找到干净的水资源，其实都是一个问题。那最后他们很幸运的就是他跟他的其他的船员都有被获救，那最后是有2名的人没有，之后甚至也没有消息，就没有被救到这样。那最后发生什么事当然也不知道，也没有后续的一个追踪。那 Elsevier 他在船难发生之后，他其实有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看了一些心理医生，但其实治疗归治疗，虽然我本身没有去经历过类似心理医生的这样所谓疗程吗，或者是这样介入的一个方式来去抚平可能过去的一个创伤，但是他发现他透过就是心理医师而言效果并不大，他常常要去分散自己注意的时候是透过跑步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在回国之后，他开始慢慢的就是把跑步融入他生活的一部分。那跑着跑着，当然距离越来越长，速度也越来越快。他在2015年的时候 Elsevier 他在出马跑了3小时30分的一个成绩，出马330是非常快的一个成绩，我想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成绩不容易啊。而在2016年的时候，在朋友的一个介绍之下，他开始接触了铁人三项。那他发现在铁人三项他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兴趣，那后面他的朋友又推荐他去参加226，那他发现就是透过铁人三项你可以发现自己生命的一个潜力。那他最后在2018年的时候，那因为中间可能在分龄组的表现还不错，他就决定毅然决然的转为一位职业选手。那我想他会转为职业选手跟他船难的经历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就当一个人的生命遇到了一个生死交关，你必须面临就是说船难发生的当下，或者 maybe 好假设明天可能发生战争，那你在枪林弹雨之前，你要如何让你的生命能够继续延续，你所做出的来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出于求生的一个本能。他也说他在 船难发生的当下，他想到的一件事情是，他很担心他的父母接到他死亡或者是可能没有回家的一个消息，他会很难过。这件事情促使他在当时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至少能够活着上岸，然后接下来才有后续被救援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 Els Visser 他的生命历程，就是他可以从他的一个生命当中知道他为什么最后会转而职业选手。我觉得他的故事就感觉像是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那不能打败你的必能使你更强大。所以 Els Visser 也提到，他其实他在接受每一次教练给他的课表或给他的一个训练，他其实心理的强韧度我觉得不输给其他职业选手，他的心理的韧性是比其他选手来的更高。所以其实我一直有个观念，虽然可能我在节目上面常常分享说，哎，铁人三项其实就是不要看待的太认真啊，要尽可能的融入你的生活，你要把你的工作、兴趣、家庭要去做一个 balance 平衡。但其实换一个角度而言，我觉得分龄选手或者是所谓的市民跑者也好，其实我们比较有更多的一个权利，或者是说我们有更多的一个空间可以去拼搏我们自己的成绩，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想大部分人都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所以这个东西已经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可能生活家计的一个问题。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建立之下，我觉得一般的分龄选手以及市民跑者，他们的潜力是值得被开发，他们有可能遇到比职业选手更多在过去可能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一个经验，不论是在工作上也好，或家庭上也好，或在生命之中，其实就是业余选手的心理强韧度不会输给职业选手。所以我觉得在某一部分看来，其实分龄选手或许他能够承受的压力，或者是他能承受的可能外在体能上面的话也可以更高。所以如果你对铁人三项有心目中有目标，我觉得不用太看清自己，可以多尝试让自己放手一搏。很多业余选手的故事我想过去都分享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爱这项运动，那可以投注更多的一个心思去看看自己身体的能耐以及极限到底在哪里。只要你对这一项运动有热情，我觉得都能做到。好的，那节目最后还是来跟大家分享刚刚提到从新加坡 T100 的比赛来学习一下，到底在炎热的这样子的一个气候条件下该如何准备比赛。那 Change 台湾，我想天气应该是会热的，如果会凉，那 maybe 我就是被打脸。那我们就是以炎热的一个天气下去做假定。首先第一点，穿防寒衣不一定是好选择。而这场比赛 T100 新加坡站水温30度是绝对不能穿防寒衣，不论是分龄组也好，或者是职业组 选手都而言都是不能穿防寒衣。所以一般的职业组选手都会穿 speed suit。 而在 Change 台湾，基本上啊，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大概的水温应该是落在24到25度左右，这个水温对分龄选手而言是绝对可以穿着防寒衣的。但是这个温度穿着防寒衣，其实游起来其实身体的感觉并不会来得那么舒适。就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你游泳的时候你的体温会上升，当你的防寒衣里的 防疫里面体温上升的时候，你的心率也会跟着上升。虽然你可以透过防寒衣来加快你游泳的一个速度，但也可能导致你游泳使用的一个心率区间而往上提高，在不知不觉当中增加了一个疲劳。所以我觉得在25度24度这样子的一个水温之下，或许分龄组的选手也可以考虑穿 Speedsuit 而不是防寒衣。毕竟啊，就是不论是 Ironman 或者是 Challenge， 他们规定职业选手好像仅能是21到23度，我详细数字有点忘，可以穿着防寒衣。所以代表什么？代表其实你当你游泳游到一定的强度的时候，体温确实会上升，而防寒衣会让你的身体就是会有产生对热的一个反应，所以心率会提高。尽管分龄组 选手可以穿着防寒衣，不过大家在这一点上面还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第二点，不要为了节省时间戴计时帽。而在这一场 T100 的新加坡赛可以看到 Sam Long 他选择的是穿着一般公路车的空力帽，而不是我们看到骑铁车或者是计时赛的一个计时帽。因为大家都知道计时帽其实相对闷热，而空力帽的流通性还是比较好。所以当你今天不论是参加113或226，我觉得515你要戴计时帽是没什么问题，但你要骑到90公里甚至180公里，你戴计时帽确实可能会让你的单车表现上而言，可能因为空力的关系能够减少秒数。但也要考虑你今天戴这个计时帽 或者是空就是计时帽不是空帽就是计时帽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它太闷热了，导致你可能体温又上升得更快，跟穿防寒衣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OK， 那第三点，降温降温还是降温。我想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T100 的精彩回顾，很多选手在骑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准备冰块在他们的一个转换区，放在胸口或者是放在他们的后颈部，这两个地方这两个部位也是我如果今天在跑步赛段也好或者是单车赛段有冰块可以塞的话，这两个是绝对优先的部位，你的脖子后方以及你的心脏。如果你有预算的话，可以考虑买一个 Omis 的导热头带，就很多职业选手你可以看到他头上戴一个头带，然后上面有很多石头，那这个东西我想职业选手都用，代表有它一定的一个效果。而刚提到那如果分龄组选手他在单车赛段没有冰块怎么办呢？但记得226选手有一个东西叫特殊补给带，大家可以如果现在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一下啦，就是在可能虾皮也好或者是其他网络上有没有比较小的类似保冰袋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把你的水壶或者是你的液态补给放在这个保冰袋里面，然后再放进你的特殊需求袋。虽然经过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花时间拿，但我想它的降温效果对你的身体以及后续的一个表现可能是有提升的一个效果。最后要提到你的单车赛段，这一次男子 T100 的一个冠军 Yuri Kulin 以及 Chelsea Sodaro 有顺利的在单车赛段拿到水壶，但是他到最后一个水壶才接住。那 Yuri Kulin 他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经过水站的时候，他可能 maybe 这个志工水站的志工需要练习或者是一定的默契，但就是 Yuri Kulin 他等于是经过水站一瓶水都没有拿到，然后就错过那一个补给站。所以今天你去参加 Challenge Taiwan 的比赛，我觉得进站的时候就尽量放慢速度，以拿到补给为最重要的考虑的一个点。毕竟在这个夏天的比赛，补给是非常非常重要，水电解质在高温的气候环境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你错过了一个补给站，很可能导致你后面衰退的幅度会非常非常的快这样子。所以以上啦， 就是这五点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哎，在炎热的夏天比赛，我们该如何去做一个准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 Sam Long 在这场比赛，我觉得做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就是他知道新加坡的天气很炎热，他知道他的单车游泳表现会不好，所以他靠着他自己的判断，他可以客观的分析气候条件，也可以客观的知道自己的优势以及劣势在哪边。那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找到他的比赛策略，所以他能在单车赛段以及跑步赛段都以第一名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段成绩，最后逆转拿下第二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每一位选手可以来学习，就知道自己的弱点，也可以知道当下的一个客观环境，那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透过本身的优势来获得一个好成绩。你不一定要击败别人，你至少就算在这样子的条件还能够突破 PB，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呢分享的东西对你有帮助，欢迎可以到我的连结栏里面有一个小额赞助的一个连结。那也预祝大家不论是在去台东的一个路程或者是回来，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